不可以体验，你就必须加快。这就是我们这些从平凡的生活里面，我怎么样子能够让我的生活持续的燃烧？我需要正常读主的话，我需要常常操练学习，来借着祷告来遇见神，我借着聚会啊，能够让我里面的火能够一直持续的烧着。跟弟兄姊妹有一个挑战跟一个提醒，我就希望说，我们这一次来聚会，来的时候怎么样，回去的时候要有什么？要有 delta 哈，要不同。那我特别提到两个点的不同，还记不记得？你看看你们年纪轻轻的，怎么健忘了？哪两个不同？你们不准回去了哈，多留三天。第一个不同，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要不一样。第二个不同，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那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哈。你会发现，很快这三四天的聚会就过去了。如果在这三四天，神曾经感动过你，而我们不珍惜这个感动，或是我们视之平常的话，你会发现你回去，你不需要多久，你马上就调回到你原来生活的模式去了。就像我今天早晨所引用的圣经上的话说，猪洗干净了，他又回到犁里面去滚。原谅我说，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如果这两天神对我们说话，而我们没有真正那么认真的把它当作是这位至高的神、宇宙的主宰、救我们的主亲自对我们说话，而我们认真在主的面前把它当回事，把它接到我们心的深处，让它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的话，弟兄姊妹，我可以给你保证，你回去没有多久，你真的跟从前一模一样。神是说话的神，但是原谅我说，当神受伤的时候，当神在我们身上一再说话，而我们不当回事，我跟你说，神会不说话的。你去读四世纪，你去读撒摩尔记，撒摩尔记上老以利的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原来是一个非常 talkative 的 God， 一个喜欢说话的神。在旷野里面，摩西他一再对摩西说话，可是到了次世时代，我们的神 silent，他不说话了。他说因为跟这些子民说话没有用，神不说话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当神三人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的刑罚，是一个可怕的审判。如果这几天神对你说话，我请你郑重这件事情，你要好好当回事。神如果责备我们，叫我们悔改，你要认真在主的面前悔改。神如果光照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散漫，要我们提醒，要我们要培养一些好的习惯，你一定要起来做，不要再只是听完左耳进去右耳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听到就是这样子无关痛痒，我跟你说，我们这一辈子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要想走主的道路。最后一天晚上，原谅我一开始用这么重的话对你们讲哈，你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所爱的。我跟于师母这两天，我们散步也好，在家里面祷告，我们两个讲话也好，看见你们这么多年轻的孩子，我们真的心里面爱你们。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个世代的可怕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为你们捏把冷汗，为你们着急。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在神的家中真的是像一个大家庭，有各式样各样的年纪的人都在这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打一场严肃的征战。盗贼来偷窃、杀害和毁坏，今天多少人的身心灵，今天有多少的家庭被仇敌自由进出、破坏、伤害，难道你自己不觉得你的心灵被伤害得够吗？请不要再照相了，好，谢谢。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觉得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真正的来面对我们的生命，一辈子就活一次。神让我们在短暂的人生里面，却能够跟永恒相连，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人这一辈子在神的眼中，说老实话，海边的尘沙都不如。大卫在所罗门面前，大卫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他在扫罗的面前说，我在你眼前不过是个石狗，不过是个跳蚤。如果说连大卫在扫罗面前都这样子说，你说我们这一般人在这位至高的神面前，我们算得了什么？ 不要以为我们自己了不起哈，弟兄姊妹，神今天是恩待我们，呼召我们，他拯救了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不可以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我们一定要存着感恩的心，当神还把生命气息留给我们，当神还能够让我们自由地坐在这里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都从中国来，在中国大陆还不知道有多少的地方神的儿女们不能自由地敬拜神，虽然有许多的地方已经开放了，许多地方改进了，但是我们也听到多少的人在那里受苦，他们任何的聚会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抓。今天我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坐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要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今天连我们正常可以吃饭，可以正常的打球走路，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我1988年动了一次手术，在美国一个非常好的医院 Stanford Hospital， 15个小时的手术，从早晨7点到晚上10点。那一次手术完，我所有从前的手术，我大概一个小时以后，我可以麻药逐渐清醒。那一次15个小时手术之后，我花了快5个小时才迷迷糊糊勉强清醒。那是一次非常非常可怕的手术哈，一个很窄很窄的病床，我躺在上面，15个小时下来，我的整个背好像被车子压过去一样。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一个感觉，我被车子从我身上碾过去一样。我因为我两个手垂的一天，从早到晚。然后那一次的手术，因为那个时候 AIDS 开始流行，1988年，所以 Stanford 医院不建议我们用血库里面的血，所以在手术前每一个礼拜，我就去抽一袋自己的血流出来。医生估计手术6个小时，所以他抽了4袋，想已经足够了，没有想到手术进行15个小时，他把我身上流出来的脏血经过一个 filter 再重新打回到我的身上，所以15个小时下来，我整个人的体力全部 all gone， 根本醒不过来。等到我过了5个小时，慢慢慢慢终于醒过来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觉得我就是经过了死荫的幽谷。等我真正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力量。那时候医生来到病房，叫我两个哥哥，他们从东岸飞到西岸来看我哈。他说你们两个要架着他哈，拖着他走，不可以让他躺在床上。哎呀，你知道我根本没有力量站住，他们两个人这样夹着我，我就两条腿哈，就这样被地上拖着走哈。你们有没有看过被打死的人这样拖出去？我真的就是两个脚在地上这样拖着走，因为我连站直的力量都没有。哎呀，弟兄姊妹，当我从手术里面慢慢慢慢慢恢复过来，过几天，当神逐渐恢复我的体力，肺部的积水等等，一切都慢慢恢复的时候，等到我自己可以下床，自己可以开始走路，弟兄姊妹啊，我就觉得能够自己走路多好啊！你们有为着自己能走路感谢过吗？等到我手术完，有一天我出去散步哈。在我家的巷子门口，你知道吗？当我那天走在太阳底下，我一下子看到那个影子有两个耳朵，谁不是有两个耳朵？我看到两个耳朵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下来，因为我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我在我的影子里面，我只看到一个耳朵，因为我这个瘤肿到大到一个地步，把耳朵都遮住了。我想我们平常健健康康的时候，我们很少会去感恩。你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在地上的太阳的影子上看到我的两个耳朵，我们会感恩的流眼泪？ No， 我们不会去想这些事的。我们都认为一切的健康，一切什么所拥有的都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弟兄姊妹，没有这回事。你随时可以倒下来，你随时可以被人遗忘，你随时可以被人关在医院里面，你随时以后你可能成为一个坐轮椅的人，再也不太有人注意到你。不要把每一个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把今天神给我们的健康，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各样的恩赐，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夫妻之间的感情，我们都 take it for granted。 No， 弟兄姊妹，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神把环境把时间把机会留给我们，叫我们来认识他，叫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跟永恒跟永生发生关系，让我们借着得到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借着能够活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让我们的人生价值被抬到最高最大最有价值。真的， 时间转眼就过去，我再说转眼就过去。你们现在这个年纪，我跟你说，我真的是我眼睛闭起来，我都可以想得到我在你们年纪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什么，这么 so close, so familiar, 但是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今天晚上我跟弟兄姊妹讲，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在乎自己的 delta, 每一年过来要在乎自己的 delta。 我昨天前两天跟你们讲的那个医生哈，就是他自己住的那个小公寓，后来到别人家回来看了这间房子很难过的，他曾经跟我们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建议你们每一年给自己照一张照片啊，现在有 digital camera 更容易了哈。他说你每一年不管挑哪一天，生日也好，新年也好，你就是固定每一年照一张照片把它留起来。他说你很快随着时间过来，你把它全部摆在一起看一看，看看你的变化，你马上就发现岁月不饶人，你马上就发现原来时间真的在我的生命里面一直留下痕迹。那到底我们在勇士里面随着时间过来年日增加了，到底我们生命度量增加了没有？到底我们在勇士里面的价值增加了没有？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了没有？到底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了没有？弟兄姊妹啊，这些都是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求神。主耶稣来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耶稣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而主耶稣来，他要把我们恢复了跟神之间该有的关系，让我们与神和好，而且与神为乐。今天晚上我要再接着讲下一个题目哈，就是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我们每一个都活着，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就应该放在祭坛上为神而活着。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经文哈，我们在那个手册上有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希望我们一起读，也希望能够把它背起来。来，我们一起来读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接下来读下一句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继续再读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四节到七十五节，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好，接下来灵后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好，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八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好，最后一节是我们早上读过的林前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好，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啊。刚才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到要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那在旧约呢，献祭是要把牲畜杀掉的，放在祭坛上，完全完全的献给神。那今天呢，神不要我们这些人把自己给杀了哈，因为你杀了就不能为神活了，你杀了自己，神就不能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所以是讲到我们把自己这个人，我们把心、把我的人、把我的身心灵都放在祭坛 坛上归给神，但是我们却借着我们的生活来见证啊，来表明我们真是一个属神的人，是一个为神活的人。这个叫做 living sacrifice 啊，你不需要真正死在祭坛上，但是你需要把自己奉献在祭坛上，然后我们为主而活着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座很少有人会觉得自己这个属于别人啊，但是在圣经的里面这么清清楚楚，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奴隶制度了啊。你如果活在主耶稣的时代，或是活在旧约的时代里面，那奴隶的制度是非常非常明显。奴隶对主人来说，就像口中的钞票，就像家里面的东西一样，它可以自由买卖，它可以自由毁坏。他根本就是没有自己的主权，他是属于他的主人的。那今天在这样子的世代里面，当我们讲说主人跟仆人的观念的时候，一般人很难接受，因为这个世代已经没有这件事情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希望说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们，圣经上还是这样子清清楚楚的教导我们，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应该把自己奉献给神。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罗马书第六章也好，或是在其他的书信，他说岂不知道我们做谁的奴隶啊，就是谁的仆人嘛，啊，就是你受什么东西辖制，你就是他的仆人。那今天到底我们这个人是被神来管呢，还是被你的私欲，还是被世界的诱惑来管理，就说明我们的主人到底是谁啊。那今天我们要晓得刚才读的这节圣经，他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将那些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请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哈，我们其实是早就应该死的，在神的眼中是该死的了，但是今天能够活着是因为主耶稣救赎了我们。我想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给你们听哈，这个2001年在美国发生一件最大的事情是什么？911哈。我想我们这个弟兄姊妹，你们在中国看电视新闻应该看到911那个贸易大楼被倒下来的那个局面啊。贸易大楼倒之前一个月，我们全家四个人正好去过哈，去过这个纽约。倒了一个月以后，我自己又去了一次哈，因为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讲道。在911被人家炸倒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镜头上，我不晓得在中国有没有放，在美国一再重播，有很多人受不了那个火的热，打开窗户跳下来，你们有没有看到？有看到哈，你看到那个镜头，人就这样在空中这样脚这样踏，然后整个就掉下来啊，就从空中一个一个这样跳下来，一个一个一个跳下来，因为他们受不了那个火，太热了，烧到身上很痛苦，他们宁可跳出来试试看。这是在镜头上看到的。就在911过了以后一个月，我到美国纽约 Long Island 去讲道。我那天跟他们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他们中间有人那天开车开那个 van 哈，这个我不晓得中文叫什么，面包车啊，面包车。anyway 他从世贸大厦底下正好开车经过，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正好开车经过，然后那个车子上砰砰砰砰只有东西砸下来，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哈，以为是什么，赶快开出去，然后才发现上面一大堆尸体，断的手断的脚，碎肉掉在上面，整个都吓坏了，一大堆人从上面摔出来掉下来，然后摔在他车子上面，他说他整个看到都吓坏了，火受不了，你知道地上的火叫人肉身死不过几分钟的事情啊，这些人连几分钟都受不了，他宁可跳下来，宁可摔得乱七八糟的。你有没有想过圣经上说，当我们这些人如果没有得救，将来启示录21章讲到我们是要到硫磺火湖里面去，马可福音9章告诉我们说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今天我两个儿子告诉我说房间有只大蜘蛛啊，而这个大蜘蛛在硫磺火湖里面是小事， 虫咬你，虫不死，永远咬着，火不灭的。你知道，你911不过几分钟就可以让你人解脱痛苦，就死掉了。这个痛苦都让人受不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被火烧的样子？几分钟都受不了。不要说将来永火的审判，圣经上说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所以我们这些人今天能够重生得救，昨天晚上这七位举手，你千万不要小看，这是一件随便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子一举手说耶稣我愿意信你的时候，你知道在你永世的结局里面有一个多么多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太大的不同。也许我们今天自己不能感受，因为我们还对圣经不够认识，不够有信心。但是当你真相信这位神，真相信他所说的话的时候，真相信圣经上所告诉我们将来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主的面前，我们在随随便便轻看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根本是我该死的，而且是永远的死，是死不了的死，圣经上叫做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说老实话算不了什么，几分钟就解决了，真的，第一次的死说老实话算不了什么，几分钟就解决了。第二次的死是死不了的死，叫做永远的死，火不灭，虫不死，啊，永远在这里折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是被神从火里面抽出来的柴，我们成为了蒙恩的儿女啊，我们成为不仅仅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是一个蒙爱的儿女，太重要了。神把我们从火里面救出来，你想想看，那一天你是911楼上的一个人，当你打开窗户准备跳出去的时候，如果突然直升机过来，有人把你一把给拉出去，你心里面会多么兴奋呢？我本来是要下去的，我本来是要被火烧死的，突然有人把我给带出去了，你要多感谢这件事情。而我们今天被神从一个永远的审判里面救出来，就是我们里面却常常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这样子败坏的罪人根本就是火湖的材料，是神把我从火里面给抽出来的，是主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受了这么大的刑罚，把我从罪恶，从永远的审判里面给释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感谢神，仇敌在我们身上再也没有权柄，神再也不能审判把我们打到硫磺火湖去，因为罗马书也讲得这么清楚，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谁还能控告我们呢？谁还能定我们的罪呢？没有人能够再定我们的罪了。感谢神，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约翰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不仅仅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成了蒙爱的儿女啊！哎呀，你知道被拯救跟成为儿女这是两件事情，成为儿女又更往前了一步，我们是称天上的神老爸。哎呀，我们在买会所的时候哈，这个我们教会根本没有多少人哈，要买一个这个8 acre 的地方，这个$700,000的一块地，你说我们钱从哪里来？我们教会根本没有多少人，没有多少人有薪水收入，我们怎么买得起呢？所以那个卖方是一个犹太人，他很会做生意的，他说你们钱从哪里来？我们说我们会有，他说那你们现在有多少钱？哎，我们那个时候累积个老半天不过$100,000，哪里能够讲得出口？我说我们现在只有100,000，他就不想卖给我们，他看不起我们，就我们都很着急，我们也不能跟他说我们老爸有钱。他听不懂的，什么叫做你老爸有钱？老爸是谁？我们老爸在天上啊。那他根本不当回事的啊！哎，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是神蒙爱的儿女。你看保这个老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底下说什么？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不仅仅在客观上被称为他的儿女，在主观上我们真是证明了，真是经历了，我们是他的儿女。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到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讲到我们第三重尊贵的身份哈，我们在主的面前成为君尊的祭司啊。刚才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啊，说到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你知道什么叫做有君尊的祭司？是侍立在神面前的一般人，是直接面对面见到神，在这里侍奉神敬拜神的人。你知道今天地上哈，你要想要去见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不管是他多小多烂的国家，你还不容易见到，你更不要说去见美国总统，去见中国的国家主席。 连我们以前小小的台湾要见蒋总统，那根本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见到他的。但是我们今天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是终身在他面前，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在座已经上班的请举手，好吧？有这么多人上班啊，请问你们有几个人是在你们公司董事长面前做事情的？举手。也不多哈，有哈。你们公司几个人？两个人。被我猜到了。兄弟们，今天连一个公司你要在董事长面前过生活都不是容易的。你看像美国现在一个参议员叫甘乃迪 Edward、这个 Kennedy、啊、我1979年到美国 Oklahoma 读书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出来准备预备1980年竞选总统，他出来竞选发表竞选演说，跑到我们学校来，一个小小的一个参议员哈，出来竞选，他到我们学校 campus 的时候，我们根本连挤进去听都绕不到，外面一大堆的保镖跟警察把他包围住。不过是一个 candidate， 不过是一个竞选的人，你连见他要靠近他都不容易，你不要说靠近总统，你不要说靠近君王，你更不要说靠近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神却把君尊的祭司职分赐给我们，有没有想过？今天你看我们多少人都小看这件事情哈、啊、以前听说有这么一个笑话，这个有一个妈妈有四个孩子哈、啊，她一天到晚很得意前面三个孩子，因为都非常杰出。她说我的大儿子非常的冷静，非常的聪明。她说他是一个医生的材料。她说我的老二呢，这个反应很快，口才又好，是一个将来是一个杰出的律师，是一个律师的材料。啊，那老三数学好得不得了哈、啊，她说将来一定是当工程师的。那人家说你不是有老师吗？四个孩子吗？他就叹气了。他说这个老师没什么出息哈，这个各方面不行。我想将来让他去当牧师好了。好像把我们牧师看扁了哈。其实牧师也有很厉害的。那有一次哈，你看有一个医生、一个律师、还有一个牧师，三个人出去钓鱼，啊，到海上去钓鱼，钓到一半，结果一不小心一个这个划桨敲走了哈，只剩下一只桨了，他们怎么回去呢？所以正准备要下去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呀，有鲨鱼来了哈。那这下子谁下去捡了啊？所以他们三个人就在那边吹来吹去了。那医生说：“我决定不能下去，因为有任何人受伤，我要赶快急救。”那个律师也说：“那我也不能下去啊。”他说：“如果我们中间有任何人出事，我要回去告政府，要叫他们赔偿的。”所以他们两个都来看牧师了，剩下牧师可以下去了。牧师说：“我决定不能下去，万一你的这个医生治不好病，万一你这个律师这个申请没有用，我还得为你们祷告。”对，大家都很重要哈，大家都很重要。那弟兄姊妹，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这是一个尊贵的职分。今天我们在地上混一口饭吃，我们总希望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啊。那这个你们目前对自己工作很满意的请举手好不好？刚刚举手的人对自己工作很满意就两个，因为你们公司就有两个人。你也对工作很满意三个啊。好，后面还有一个，四个人对工作很满意，很感谢主哈。那你发现很多人上班不见得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的啊。那有一次呢，我看到有人形容说他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哈，他说钱多事少离家近，好不好？钱很多，事情很少，离家又很近，好，不需要 fight traffic 啊。那第二个，位高权重，责任轻。位置很高，权力很大，但是责任很轻。他的第三个呢，每觉睡到自然醒，哇，这更好了哈，明天早上不用整更了。每觉睡到自然醒，那太好了。那第四个呢，年终分红又加薪。你们刚刚举手的这三个，你们的工作比他好的，请举手。摇头了哈，哦，还是比他好啊，哇，你工作这么好啊，你做什么？家庭主妇， 感谢主哈，那这个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个人在地上都有自己羡慕，希望追求的工作。可是我告诉你，当神君尊的祭司，远远超过我们所有能够形容的。今天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侍奉神的人。你有没有想过？所以因为我想，因为你们都还是大部分是学生哈，对这个工作的感觉还不会这么清楚哈啊。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职分真的是何等何等的尊贵啊！我从前在 Oklahoma 读书的时候，我自己要打工哈，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留学生不像现在的留学生啊，一跑来就买车子，我们那时候穷得很哈啊，所以我们早晨4点多起来啊，到学校去当 custodian， 然后当 janitor。你知道那是做什么的吗？就是到整栋大楼里面每一间教室里面去收垃圾的哈，然后要到厕所里面去清厕所。等到在早上7点8点，你要来开始上学上课之前，我们要把这个整栋大楼每一个人负责一栋大楼哈，要把那个垃圾清干净，厕所洗干净，然后1个小时2.98块，这是我们的薪水。假装我那个时候除了是扫厕所的兼职者以外啊。那我又身兼着我们学校这个电脑实验室的主任，假装还不是真的。请问当别人碰到我说，哎，李某人，你在学校做什么？我会先讲哪一个？当然讲主任嘛，对不对？我哪里会想我是扫厕所的？我当然讲主任。可是你发现我们现在呢，我们在这里问别人说，哎，你做什么？哎，我做工程师啊，哎，我做医生啊，哎，我做老师啊。我不是说你要回答说我是君尊的祭司哈，我也没有要那么加属灵哈。但是就在我们告诉别人我们的职业的时候，我们很少想到说我还有一个更尊贵更重要的，比扫厕所还重要的，我是电脑室主任啊。我们没有这种观念，我们没有一种观念说我有一个比我现在工程师医生还要尊贵的职分，我是神君尊的祭司。你发现真的很少基督徒这样子感觉的。所以尼陀三弟兄有一次曾经讲过，他说不管你做医生也好，做律师也好，做教师也好，做工程师也好，不管你做什么，这一切的职业都是我们的副业，我们的正业是侍奉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们听清楚这句话，太宝贵了。我们所有的职业，所有的角色都是我们的副业，我们的正业是侍奉神。哎呀，我真的巴不得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被这个荣耀充满，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侍奉神的人，太珍贵了。让我们可以自由进出至圣所，让我们可以自由进出神的圣殿，在神的面前来过生活，这是我们的尊贵。所以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啊，弟兄姊妹啊，就是讲到我们这一班人是活在神面前，在王面前过生活。好，我们底下的很简短的提几件事情哈。这个祭司要成为神君尊的祭司，我是简单提过去了，因为这个里面非常非常的我要讲的话我每一个点至少可以讲一两堂的哈。那我就是简单提几件事情作为我们彼此的勉励啊。在旧约里面，成为祭司是从神百姓中间特别12个支派里面挑的一个支派，叫做利未支派。而利未支派的这些利未人，他们被神挑选出来作为侍奉神的人。而在这个利未支派里面呢，只有亚伦家和亚伦的子孙可以当作祭司啊。所以他们在这里侍奉人中间又有一班特别的人，神说我把祭司赐给你们当作赏赐来侍奉我。所以你要知道，当祭司侍奉神是神给的一个恩典跟特权，是让当时以色列百姓这么几百万的百姓中，特别亚伦家和他的后裔可以当祭司。而这一班人呢，跟所有神的百姓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可以自由地进到圣所里面来，他们可以来朝见神。而只有亚伦一年一次要带着血才能够进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把这个救恩是完全给所有重生得救的人，不再是规定只有利未家、只有亚伦家可以来侍奉神，乃是说当我们这些人重生得救的时候，神把一个祭司的职分托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终身坦然无惧的在神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你看你们这个都没有一个人因为听到这些话高兴的哈，像我第一次拿到 job offer 的时候，我好高兴啊！哎呀，申请了这么久，那时候刚刚毕业，工作经验没有，美国绿卡没有，英文还没有那么好，脸上又肿了那么大的瘤，所以一家一家去碰壁啊，直到最后有一家终于要雇佣我的时候，收到那个 offer letter， 你知道多高兴？今天万王之王把聘书交给我们，神聘我们为他君尊的祭司，你知道这是我们多大的恩典。我们不仅仅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成为蒙爱的儿女，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奉献，愿意来做个祭司啊！这是神已经给我们的职分，如果你没有好好尽祭司的职分，那是我们旷职，那是我们亏欠神这个刚才这位弟兄说他公司两个人，所以他不是总裁就是副总裁，对不对所以如果将来公司继续扩大你雇佣了一个员工，你付了他薪水他五天里面只来一天上班他一天上班八个小时，他只做一个小时，这种人你不会雇佣他的。今天神已经把祭司的职分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到底有没有尽我们祭司的职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将来要去跟神交账的当你真正尽祭司职分的时候，你知道不要以为是神要求我们做什么事，当你真正在神面前活在君尊的祭司的职分里面，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活得太喜乐了，太荣耀了，每一天可以直接去见神的，每一天可以来在神的面前来讨神的喜悦，来活在他的旨意中，这是太宝贝的事情那我说过长话短说，我把祭司每一天五件事情我只提头两点就好了，其他的简单带过去就好了要做祭司在旧约里面他每一天有五件事情请你们记得，我等一下考你们。第一件事情，要穿上圣服。当警察，你怎么知道他是警察呢？他穿上警察的制服，你就知道他是警察那我们是祭司，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穿上圣服。那这个圣服用今天的话来说，用属灵的话来说，叫做披戴基督。你要来侍奉神，第一件事情你必须披戴基督一方面说到我不配来侍奉神，必须靠着基督作为我的公义圣洁，让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另外一方面，什么叫做披戴基督？有没有弟兄要告诉我们，从我们这一面，什么叫做披戴基督？叫做彰显基督嘛。所以我们祭司每一天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在地上是神的代表，要在这里彰显基督的荣美，这是祭司生活的第一件事情。有一次有一个牧师有一个传道人到我们那里去讲道他从台湾来，他说你相信吗？他说在台湾曾经做过一次调查对那些不信主的人调查他们为什么不信耶稣那列出头三个最大的原因，什么原因不信主。那你知道台湾是拜偶像拜得很厉害的，不像中国大陆是无神论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从南到北各式各样的庙都有那你这个庙不灵就换一个庙，那个庙不灵就换一个庙，从南到北都是庙他说台湾人很难信耶稣的三个原因，我们平常都认为说是因为已经有太多人有别的宗教信仰了已经信佛教了，信道教了，信一贯道了，所以不信耶稣。结果调查出来以后，第一名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因为基督徒没有见证。我真的巴不得希望在中国大陆如果做同样的调查不是这个原因不是因为基督徒没有见证所以这些人不肯信耶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人传福音给他，第三个才是因为他们有传统的信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太重要了，你什么样子苦口婆心跟人家传，永远比不上你直接活出基督来彰显基督。 所以从我们信耶稣开始，我们就要记得一件事情：从我们当祭司开始，我们就要记得我是祭司，我要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心。 我跟他传福音，一个同事啊，我跟他传福音以后，他信了耶稣啊。那一信了耶稣以后呢，这个他很喜乐啊，他原来是脾气很暴躁的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以后，主耶稣改变他，他变得非常喜乐。结果有一天，好像他刚刚信主没有多久哈，这个李师母正好有一个同学从美国其他州飞来找他，是他们多年的朋友。那来找他以后呢，那正好我这个这位信李哈，他来找我们，他说我在你们去旧金山 钓螃蟹啊，我们从来没钓过螃蟹。他说我带你们去钓，他说很容易钓啊。他就买了一些那个篮子，然后买了一些鸡脖子、鸭脖子这些东西。我不晓得你们钓过没有哈。然后我们就开车就跑到旧金山金门桥底下有一个码头，我们到那里去钓螃蟹。当我们才走进那个码头的时候，我就看见码头旁边贴了一个牌子哈。 挂了一些照片，那个旧金山有一种螃蟹，大概平常大概是六七寸这么大的哈，很大只的。那它上面写着说，三寸以下的螃蟹不准拿，要丢回去，因为这是环保，这是为了保护幼苗哈，所以三寸以下的必须丢回去，不能拿起来。 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哎，这个你看到这个sign了没有？他说你不要管那个。他说螃蟹三寸以下的最好吃啊，他说那个肉最嫩。哎呀，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这个人家这样规定，我们还是照规定来。他说不，他说你不要理他，他说绝对不会有事的。我就在旁边跟他讲，我说不是有事没事，人家说不要就不要嘛，哈。 结果我那个李师母的朋友就说：“于宏杰，你不要这么扫兴嘛，大家出来玩，他还没信主，那你不要这么扫兴，人家说没关系的，你就不要这样子。”那后来我就带着于师母，我们自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钓，没有跟他们一起哈。那我们每一次拉上来的螃蟹都是三寸以下的，所以我们每一次量了以后就丢回去了，而我们两个一只都没钓到。结果就在我们钓到一半的时候，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哎呀，我就为他担心，我就这样看他，因为他在我另外一个码头那边哈。没想到警察去检查他的袋子以后没事，啊，警察就走了。结果我们到了傍晚收好准备回家的时候，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吧，我跟你讲没事嘛。他说我每一次钓上来我就藏在垃圾桶的底下，他用一个袋子哈，然后 装的那个他抓到的螃蟹就放在垃圾桶里面，所以警察来查他袋子的时候，完全是空的。他说：“我跟你说没事就没事吧。”结果呢，他就到垃圾桶里面把那个垃圾前面的拿掉，底下拿出一大袋，里面25只螃蟹啊！哎，结果他就拿着这个螃蟹，打开他的车子准备放进去的时候，突然两辆警车哗一下开过来，探照灯照着他的trunk。 他脸色都变了，警察说：“你把窗给打开来。”啊，他把窗给打开来，只好束手祝福。这个警察说：“你打开来，打开来以后，你们25只螃蟹，每一只螃蟹，警察说罚25块美金。”你知道那是20多年前美国的价格哈，你20多年前一只螃蟹25块美金，那要人命的了。25只算下来600多块。 警察把他所有的螃蟹全部倒回到海里面去，连那个螃蟹掉下一只小脚掉到地上，警察也捡起来也丢回去了啊。换句话说，600多块，你一只小脚都没买到。他那天脸色都变了，但是我们后来还是有跟他交通，于是我陪着他们上 court 去处理这件事情，后来被减为100块钱罚款了哈。但是 anyway， 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的弟兄在主的面前要学一个功课。 一旦你成为神的儿女，你不再是孤儿，不再是没人管的，神爱我们，神一定管教所收纳的儿子。你要成为君尊的祭司，你要在神的面前侍奉神。好，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所以我请求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我今天早上说过，生命的改变是一切的根基，生。 生活的改变，生命的更换是一切的根基，生活的改变是我们的见证。所以我希望我们回到家，在同事面前，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人面前，要让人看出the difference。我们到底在这里有没有 delta？ 就借着我们回去，别人能不能感觉我们身上有 difference？ 如果我们回去还是一样的发脾气，还是一样的乱七八糟，还是一样的不孝顺父母，不听从别人，哦，在神家里面秩序大乱，弟兄姊妹，人家看我们没有改变，人家说你们去参加退休会干什么？人家说你们信耶稣，如果是这样子，我不要信耶稣了。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如果那个人是要进天堂，我就宁可下地狱？有没有听过？哎，我这不是开玩笑，我是真正听过的。他说我连在地上都受不了他，我还去天上受他。地上受几十年我都受不住了，我还在永世里面忍受这样子的人，门都没有，他不要信耶稣的。为什么呀？我们的见证很重要啊，很重要啊。第二件事情，祭司穿上祭服，穿上圣服。第二件事情，他们每一天需要在祭坛面前要献祭，这是祭司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祭坛？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做祭坛？祭坛是献祭的地方。用我们今天属灵的话来说，祭坛两面的意义，他为我死，我为他活，这是祭坛两面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他为我死。但是祭坛另外一面来说，我为他活，我把我自己奉献给神，为神而活着。祭坛说到要让主在我们的生活中居首位啊，所以你发现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重建祭坛，换句话说，他们重建他们生活的次序。到底我们生活的中心、生活的次序，主是不是居首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对你们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现在讲这些信息稍微重了一点哈，稍微深了一点，但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年我会再回来。我真的希望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让主居首位。一个祭司，他的生活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他穿上圣服以后，他就必须到祭坛面前，他要献祭、献燔祭，把他自己和众百姓都奉献在神的手中。我这一天是为神而活的。这个有一次有个弟兄来我们那里讲道哈，他说他自己看他在台湾服侍。他说他现在越服侍他越觉得灰心，觉得困难。他打了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太阳系，太阳是中心，对不对？地球是绕着太阳，跟其他九大行星绕着太阳转，然后月亮呢又是绕着地球转。他说这是一个正常的运作啊，所以呢对基督徒来说，正常的次序应该神是中心，我们带着我们的家人，带着我们的产业，带着我们的职业，带着我们一切所拥有的，就是一切所有的像月亮一样，应该是绕着我们，然后我们带着他们绕着地球转，绕着太阳转。他说现在的次序正好反过来了哈，变成孩子是中心，小孩子是中心，我们带着神去绕着孩子转啊，我还是地球。但是神变成月亮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样子的秩序在中国人中间越来越明显。孩子真的是中心，我们有空的时候才祷告神啊，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才去求告神，好像神是附带品啊。我真正需要了，我受到打击了，我有困难了，我感觉 feel good 的时候才去找神。Otherwise, 我们 put God aside。我的生活完全围绕到我自己的孩子、我的产业、我的需要。我在美国很多的地方哈，到其他的国家一样，我常常碰到一个现象。我希望你们在座的年轻人将来建立家庭的时候不要这个样子哈。我看到现在太多的人，孩子睡到几点，他们几点去教会；孩子没有起床不去教会，等到孩子醒了才去。我不晓得到底谁是中心，为什么不能让孩子早点睡觉？明天是主日，为什么孩子睡到九点半你就九点半去聚会，孩子睡到十点你就十点去聚会？到底谁是中心？ 学校说要中文学校有活动，礼拜天有活动，全家今天不去聚会，去参加学校的中文学校活动，到底谁是中心？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对神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我们怎么可能要求我们过一个得胜丰富又蒙神祝福的一个基督徒人生？我们怎么还有资格来说神你为什么不祝福我，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我们怎么有资格再来对神说主，为什么圣经上的应许我却没有经历，在我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你应该先问问说，到底我们把神摆在什么地位？所以你要过一个蒙福的人生，你要建立一个被神祝福的家庭，你要能够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 你我必须要学习敬重神，把神摆在该摆的位置上。什么叫做祭坛？我在这里宣告，我在这里承认，我在这里更新我的次序，主永远居首位，这是祭司每一天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我参加退休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会会后有呼召哈，呼召弟兄姊妹更新奉献。后来有些人跟我讲，他说余弟兄，我很想出去，可是我知道我出去没有用哈，因为我出去过太多次了，我每一次出去完以后，过了一阵子我又软弱了啊。他说我已经奉献过太多次，我不去了。一年一次的退休会都不想出来。圣经上的更新奉献是什么？ Every day， 而且是早晚都要在祭坛献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请求你们，如果你还没有养成灵修的习惯，请你们这次回去啊，今天下午你们今天早上因为聚会的时间过了，你们没有机会做我教给你们的 homework， 还记不记得什么？要去除三个恶习，或者建立三个好习惯哈，至少三个哈。请你们把灵修生活一定放进去，咬紧牙关熬也熬他个三个礼拜，把它培养起来。你需要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早晨让我们在祭坛面前开始我们这一天的生活。早晨就算你真的是忙得不得了，你没有空真的去坐下来读圣经，你至少花个五分钟到十分钟在主的面前安静，说主耶稣，我谢谢你，你又给了我新的一天，我求你让我在这一天开始接触别人，开始做我该做的事之前，你让我先把我的心归给你。主，我在这里，这一天是属于你的。你向主有这样子的祷告，你就发现你今天过的生活决定跟你平常不一样。每一天晚上结束的时候，让我们来到祭坛面前，我们回想我们这一天到底有什么地方得罪神，或者有什么地方不够好，我们求神宽恕，然后求神帮助我们明天过得更好。如果今天你有什么地方过得很好，很想感恩的，在祭坛面前把感谢归给神。你试试看弟兄姊妹，当你每一天早晚就是这么简单的学习建立起你跟神的灵修生活，你会发现你活得非常非常的平稳。好，那这次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献祭，好，我们愿意恢复主的次序，把主摆在首位。那同样的呢，我们也愿意在这里把我的时间、金钱、恩赐，所有的机会，我都愿意为着神而活着啊。我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姊妹讲说他很忙，没有空灵修。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啊？这是这个世代普遍的现象啊，让人忙碌、忙碌、忙碌，忙到最后，我们没有空去做最重要的事情啊。那请问你，如果你现在假设哈，你突然被人家丢到一个树林子里面，眼睛蒙上了一条布，把你丢到一个树林子里面，你从来没去过这树林。请问你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是什么？有没有醒过来？我考你们一个问题哈，假如我现在弄一条毛巾把你的眼睛蒙住了，把你带到一个树林子里面去啊，你从来没去过的树林，里面有沼泽，可能有蛇，可能有猴子，可能有什么东西哈，野猪，各式各样的那个丛林你从来没去过，我把你带到那个树林里面，眼睛给你蒙上布，我说你开始走，请问你会先做什么事？把毛巾擦下来嘛，对不对？这么简单，你们都很聪明啊。你不会说，哎呀，我没有空啊，他规定我十分钟之内要走出树林，我没有空去拆它。有没有会这样说？没有人嘛。那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拆下来，然后我能够想办法十分钟内走出去。今天我们里面有多少人说，哎呀，我没有空读经，我没有空亲近神。 然后我们就去瞎闯，然后一天闯下来头破血流，真的就在树林里面瞎闯，因为我们的眼睛是蒙着的。哎呀弟兄姊妹啊，所以千万不要用忙碌做借口，这是这个世代的现象，这是仇敌的谎言，让我们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把不可少的事情当作最后一件事情。明明是主耶稣说的不可少的事情，可是你发现我们常常把这件事情放在最后。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哈。啊，奉献讲到我愿意把最好的来归给神。所以以前有一个美国宣教士，他说他每一次经过奉献箱的时候，他说他都忍不住想要把自己跳进去，听得很可爱。他不光是奉献钱呢，他说他经过奉献箱，他都想把他自己跳进去了，啊，真的是想把他的一生，把他所有的，把他最好的都归给神。那我另外一次听到一个传道人，他从美国北部来到我们那里讲道，他说他有一天在自己教会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弟兄，他看见有一个人来到教会奉献箱旁边哈，掏出他的皮夹子，里面一大堆钞票，百元大钞、五十元的一大堆大钞，他就去拨拨拨，敲了三张最小额的，就是一块钱啊，而且呢是敲那个烂的，还不是敲新的一块钱，敲了三张最烂的，然后捡起来丢到奉献箱去了。他说他那个时候里面有一个冲动，他想冲过去跟那个人讲，他说请你不要奉献，你根本玷污了，你不认识什么叫做奉献。皮夹子里面这么多钱，要敲敲最小的，要敲不仅仅敲最小的，敲最烂的，敲三个要丢到奉献箱。神需要我们施舍吗？神需要这个钱吗？这个弟兄说我真想冲过去告诉他说请你不要丢进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把自己奉献给神，是神的怜悯，神愿意悦纳我们，我们愿意能够为神活着，你不要以为是给神面子，神不欠人活着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神爱我们。当你真正这么做的时候，你发现主用他的喜乐，主用他的荣耀充满我们，让你这一天过得非常非常有意义。以下的三件事我不说了哈，那我就是口头上提一下。他们接着是进到圣所里面来，而在圣所里面有三个重要的事情，一个是金灯台啊，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光；一个是橙色饼的桌子，说到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一个是金香坛，说到祷告。那这三件事情我都把它归纳起来，简单用一件事情来讲，就是我们的，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啊，我们除了要有奉献的生活，我们要有灵修的生活。我们在主面前吃主喝主，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要在金香坛面前，我们来祷告，来亲近神。我们要像金灯台一样，在地上为主发光，做见证。那这些的细节我想我就不在这里讲了。那今天早晨我曾经讲过，在美国有一个西点军校第一名毕业的高材生啊，他的名字叫 William Harrison 啊，他在打仗的里面，他一路上这个非常杰出，所以升官也升得很快。在韩战的时候，他等于代表美军跟北韩坐下来谈判的啊。那这个人是首席代表，他非常非常的杰出。他这一辈子从20岁到90岁，这70年之间，他不管在怎样的战场，在怎样的艰难、生病、任何的困难，他每一天一定读三张圣经，旧约4张新约圣经啊。所以他每一年他可以读完旧约1遍，新约4遍。所以这个人一辈子下来，这70年里面，他读了旧约70遍，然后新约280遍，他从来没有一天停下来的。在这么忙碌的一个人，在这么多危险的一个人，在这么高阶位的一个人，他却把神永远摆在首位上。然后我看过麦克阿瑟做的见证，我看过林肯总统做的见证，我看过有这么多伟人在地上这么有成就，这么忙碌，可是他们永远把神摆在首位。大卫做王，一国之君，他每一天都来亲近神。但以理管理128个省，对不对？他是一个总督，管理这么多的人，在他手中从来没有差错，办事绝对忠诚。可是这个人一天